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主啊，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哈。那我们未来这几个月哈，继续会在这个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这本书非常宝贵一本书哈。那特别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的人呢，非常鼓励啊，大家能够固定的每一个礼拜都来参加聚会哈。这样的话，我们会对这本书呢，就会有个非常系统的一个了解哈。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因为现在在第二章嘛哈，我们还是要稍微做一点很简单的回顾哈。所以在投影片上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以色列人的家谱，对不对？他们的族谱哈。那最上面的就是前三代人，好，我们知道。以色列所有人都是这个亚伯拉罕啊，这个祖先他们的后裔啊，这是第一代。再下来就是以撒，然后再下去呢就是雅各，对不对？这前面三代啊，那他们有当然有别的孩子，但是从神的角度，从应许的角度来讲呢，等于是单传。刚开始的时候，一直要到雅各的时候呢，才怎么样分成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呢，后来呢，他们就因为饥荒的缘故哈，因为饥荒的缘故，他们就要逃难嘛哈，就到了这个埃及，就留在埃及这块地方，一留呢就留了好几百年哈，就在埃及呢，这十二个儿子就慢慢的开始繁衍出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哈，那经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寄居在那边呢。神最后就用了一个人叫做摩西，好，要把以色列人重新的怎么样带回到迦南地啊？这个迦南地在哪里呢？迦南地就是在今天以色列所在的那个国土上面啊。所以神一开始就应许说要把以色列人要定居在那个地方啊。神这曾经应许过这个前三代人，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人，神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子孙将来怎么样？要非常非常多，人数要非常多，像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一样那样多哈。而且呢，神已经应许他们要以迦南作为他们的产业，他们要定居在迦南地哈。所以呢，神已经命定这些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要离开埃及了。”到埃及那是短暂的一个停留，几百年的时间，最后神还是要把这以色列人重新带回迦南地去啊！所以这就是整本这出埃及记的一个大概内容。神要带领这些在埃及啊，在这边暂时定居的一些以色列人，要重新把他们带回到这个迦南地去哈、啊。那上一周呢，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平啊，神这个时候经过三百多年以后，要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这个迦南地。上一周我们看到呢，是说神这个摩西这个人他的一个诞生的故事哈。那他是以色列人啊，他差一点怎么样被法老的埃及法老给杀掉了啊。当时法老呢要残害，要做种族灭绝嘛，要杀害很多很多的这以色列婴孩哈。但是因为神的奇妙拯救呢，这个婴孩摩西呢，他不但没有被这个法老杀掉。而且他最后成为埃及的王子，好，这也是上一周我们所说的。那我们也看到说，摩西呢，他虽然贵为埃及的这个王子哈，但是呢，他没有认为说他自己是埃及人，他反而更爱他自己的奴隶的同胞，就是这些以色列人。那有一次呢，他看见一个以色列人在怎么样，在这个殴打他自己一个同胞啊，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呢。他就出手拯救哈，就把这以色列人给把这埃及人给打死了哈。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今天就要往这个地方往下讲。摩西打死这个埃及人哈，要主张公义哈，这件事情他是有他正面的地方，也有他反面的地方。这两个里面，我们都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我们需要平衡的去注意这两点哈。因为我们当我们了解到这正反两面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比较明白说神为什么要使用摩西。而且呢，我们会发现说神是怎么样子来训练摩西的，这都是跟摩西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摩西打死埃及人，然后拯救他自己同胞，这件事情呢，有他正面的地方，也有他反面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圣经新约里面有两段经文，来看看说新约的作者他是怎么样对摩西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评价的。这很重要，不是我们自己来评价这件事情的。我们上周五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摩西这件事情有些不好像觉得很疑惑，摩西怎么这样可以打死埃及人啊，怎么的，这个都是从人的想法来看的。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样看的，也就是圣经怎么看的。我们先看第一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20-25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的是信心的伟人，信心伟人榜那边有很多很多信心的伟人，其中一个就是摩西。这边讲到说摩西怎么样，是因着信，有没有？是因着信，这就很清楚了。因着什么信呢？信仰的信，对不对？信神的那个信。摩西是因为信神，所以摩西那个时候他是不是信神的？他在埃及皇宫里面长大，成为是一个王子，他是不是信神的一个人呢？他是信神的。因为那个相信神的那个信呢，他虽然自己是法老的女儿，埃及法老女儿，这个位置，对不对？是 多高贵的一个位置啊！但是他摩西没有看中这一点，他反而怎么样？他说这边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最终之乐。这就是摩西，这就是摩西。我们知道在文革时期在文革时期呢，有些基督徒为了保护自己，所以怎么样就出卖自己弟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当然有。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宁可怎么样接受遭受自己受尽了很多很多折磨，但怎么样呢？他为了要保护弟兄，为了保护弟兄，不向当权者呢交出交代任何有关于自己弟兄、有关于自己聚会的一些信息的。你如果看那些那个时代的一些基督徒所留下的文字，我们对那个时代是应该要有些了解的。有些弟兄绝不坚决的不出卖自己的弟兄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爱弟兄，这就是爱弟兄。我们要问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问一问看自己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也在摩西那位置，或者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文革时期那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子呢？我们会不会背叛自己的弟兄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要想一想你在那种情况下你会怎么样呢？这边讲到说摩西怎么样，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对摩西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一方面是最终之乐，一方面要同受苦难，这是等于说一个天一个地的差别，你要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最后他选择什么？他与百姓同受苦害，这就是摩西。他不吝惜他自己王子的一个身份，反而去认同怎么样？认同自己百姓、自己的弟兄，反而放弃了怎么样？最后就放弃了这个最终之乐，在皇宫里面的这些最终之乐。所以啊，我们要知道摩西被神重用啊。你知道圣经旧约里面你说最重要的人是谁？在旧约里面，你想一下是谁？想来想去，可能摩西不是第一也是第二的大概就是最前面。所以摩西是被神所最最重用的一个人，有没有原因呢？在神开始重用他之前，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这一面因为他是一个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身份认同，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他甚至愿意怎么样和他自己同胞同受苦害，就是这样的摩西，神重用他。 好，那我们再来看圣经的另外一段经文，来看圣经怎么样评价摩西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同胞而杀害了一个埃及人呢？圣经怎么看的呢？这是第二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我们知道在第七章那边有一大段的旧约的历史，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摩西当时是几岁？40岁。他40岁的时候，他在皇宫中长大以后呢，他心中就起意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他虽然叫埃及人，他长大被洗脑了，对不对？在这个宫中里面受了各样的训练，他应该会觉得他是埃及人，但是怎么样，他心中起了意，有感动，他要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他本来是王子的，这个时候他却去想念外面世界那些做奴隶的这些同胞们，所以他去看他们。这是这一段摩西就看，这个时候就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怎么样打死了那个埃及人。我们知道摩西他一定是非常怎么样，非常健壮的，对不对？好，我们说他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好，摩西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毫无疑问，因为埃及四十年对他这样培养，把他当作王子一样把他培养起来，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而且身体非常非常健壮的一个人。你可以看到说摩西在这边打死这个埃及人，圣经这边有没有批评？有没有负面的批评？有没有？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到什么负面的批评啊？没有，因为为什么？因为说实在的，摩西在他那个处境，对不对？我们现在不行了，我们不能说路见不平，看到一个基督徒被欺负把另外一个人打死，我们不能做这种事，对不对？可是你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回到摩西那个时候的处境，他作为一个埃及的王子，在他那个地位上面，他可以不可以杀人？他杀人过不过分？不算过分，其实他就是一个审判官。所以后来有一个以色列人就说，你要做我们审判官吗？他有那个位置，他可以做那种事情。所以圣经对他这个杀人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负面的批评，也就不做批评。因为事实上这也不是怎么样，不是真正的重点。真正重点在哪里呢？就是摩西怎么样，他以为弟兄必然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了他们，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摩西本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以为怎么样，以为神怎么样是用借着他的手，摩西以为神会使用他来去拯救他的同胞，而且这件事情呢他也相信说怎么样，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会去明白的，会去 认同他所做这件事情。结果怎么样？结果他的同胞有没有认同他？没有，并没有这样认同他。所以他以为他被神使用，但是事实上神并没有使用他这一份热心，他的这份热情也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果效，所以摩西最后呢就被法老追究责任，最后呢要追杀他，他就逃跑，逃到米甸，然后在米甸呢流浪到米甸以后，他就在那边做了牧羊人，一牧羊就做了40年。所以摩西在一个旷野当中牧羊，从一个埃及王子从天落到地上，成为一个牧羊人，很辛苦。做了40年的牧羊人，只等到他80岁，我们继续来看哈。所以我们要很了解当时摩西的他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知道摩西是到80岁的时候，神才觉得说摩西这个人可以开始被使用。其中有好几个原因，为什么要等那么久的时间呢？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23节里面讲到一些原因，这边讲到说过了多年，我们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呢，这个寻索摩西性命的这个法老就死掉了，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是一个已经开始有点开门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就是做更多的苦工哈，他们怎么样？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就达于神，他们非常的辛劳，非常痛苦哈，在做奴隶的时候被这个埃及人折磨得非常的惨哈，做了越来越苦，最后他们的呼喊哈，他们心中的痛苦哈，这个声音达到神那边去哈。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说神的计划是什么，这里很重要。神的计划是什么呢？神的计划是要拯救一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吗？还是说神的计划是要怎么样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哪一个呢？是所有的以色列人，这是神心里面的计划。神要带领所有的这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去，要离开埃及的哈。所以这里面不是说一个自由的选择，不是说这边投票哈，或者说啊大家可以自由表达哦，你想要留在埃及就留在埃及啊，你觉得说你还可以过得下去你就过得下去，啊，那你要离开跟着神走了你就跟着神走，这里有没有这个选项？有没有这个选项？你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里面没有这个选项哈，所以怎么样？神的心意是要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所以这当中呢，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或百分之一的人，我们讲多，就讲百分之一的人好了。当时他们有600,000的男丁哦，这么多的人，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民族，600,000还加上他们家眷，这么多人，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说不想离开，不想离开。神的计划就怎么样？那个条件还没有成熟，你要怎么样？要到一个条件成熟到说，这所有600,000的男丁加上他们眷属，300,000的人，同时都愿意要离开，要听神的话，开始听神的指挥，要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容不容易？这绝对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个条件要怎么样成熟呢？就是这边所讲的，等到他们怎么样苦够了，所有人都要非常非常痛苦，苦够了以后，这个条件最后怎么样才慢慢成熟起来，神开始行动的时刻就到了哈。这边告诉我们，所以神当时这么为什么要等候另外一个40年？有很多其他原因，但这其中是一个很重要原因。这个原因又怎么是摩西啊？他的一个小头脑，他可不可以理解这些事情呢？摩西这个小头脑，他有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事情的？没有办法哈，他当下在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说，我就是为了神大发热心，但一点神也没用我。然后呢，我就开始到流浪了，然后到了这个米甸这个地方做牧羊人，一做40年，做到他80岁，人都已经快要进到棺材了，一只脚都已经快要进到棺材了。他想说，大概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喽。他不会理解神的这个计划，神的这个心意的，神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啊？所以这件事也告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在人生当中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也不了解神为什么做事做得这么慢，我为什么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处境里面，神好像都没有什么作为一样，我祷告了，神也没有听啊，神怎么会这样子呢？常常就是这样，我们的小头脑，我们并不能怎么样。并不能真的理解神那个全面的一个计划的。所以基督徒要能够成长，要能够成熟起来，好，从这段经文你要设身处地想想看，你就是摩西哈，你会怎么样子的？所以很多的事情，神既然要成就大事的话，就必然要怎么样？必然有个时间，有个条件需要成熟的。那人的责任在哪里呢？就是要耐心，要耐心的等候哈。我们继续看哈，24节25节第二章这里哈，这边讲到说，神就听见了他们的怎么样哀声哈，神听见他们哀声啊，当然这只是一个文学上的一种怎么样描述的说法哈，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还有呢无所不能，还有呢 无所不知，对不对？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这位神，他需要去真的去用听的方法去听到，然后他才能理解一些事情吗？需要这样吗？当然不需要，对不对？因为神不需要听见他们事情，他神就已经知道人心里面的一些想法的，这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这里只是一种形容，表达什么？表达说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的痛苦是大到一种程度，他们的哀声是这么样这么样的痛苦呢，传到怎么样？传到天庭，传到天上，最后呢，神怎么样就听见了？神就听见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就怎么样？就纪念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纪念神自己曾经跟他们所立的约。我们刚刚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是以色列人的前面最前面的这三代祖先。神曾经跟他们立约，跟他们立约，然后神曾应许他们说，他们将来子孙要非常非常多，多得像天上的星星，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并且呢，他们的产业就是在迦南地。神应许他们要回到迦南地，这个是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的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了解的。在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批人，他们相信一种自然神论，有没有听过自然神论？他们相信说，哦，神是什么？神的确是创造者，他创造宇宙以后呢，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就再也不关心这个世界。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论调的？这种论调叫自然神论。我们也很容易会被欺骗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在我们人生里面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呼求，我们祷告，好像都没有用，神好像不听，环境也不改变，然后我们就想，我们也是跟这自然神论的人一样，想说神是不管我们了，就离开了我们。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虽然创造了这个宇宙，创造了这个地球，创造了人类，但他继续在这当中怎么样做他维护的工作。神学里面叫做护理，护理，神在做护理的工作，神继续维护这整个大自然。特别是当人类犯罪了以后呢，神有没有就离开了人世间？有没有？没有，他就施行拯救，不但如此呢，在他施行拯救的时候，神就谦卑他自己，和人来立约。神是一位立约的神，这又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不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很难想象一位宇宙的创造者，他怎么会愿意跟一个渺小的人类来立约呢？又或者说，他即使立约，他会守约吗？会不会守约？他比较强大，对不对？我们比较弱小。他立约以后，他会不会守约呢？照人的来讲的话，就可能是我们大概不敢背约，对不对？我们也很微小。那神很强大，他就胡作非为嘛，他不守约嘛，对不对？这是我们想象是这样子啊。结果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怎么样？恰恰相反，是谁在守约？是神在守约。神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位神，当他跟人立约了以后，他就是守约的神。反而是谁在那儿背约？反而是人类在那儿背约。你可以看到说，旧约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就是在证明说，以色列人这个神的选民啊，不断不断的背约，不断的背约，不断的背离神所跟他们立的约。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神是无悔的，无怨无悔的，不断的挽回他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也是应用在我们个人也是如此。今天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在新约，我们叫圣经有旧约有新约，对不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在新约里面， 我们常常是一个被约的人，我们常常怀疑神，甚至远离神。但是神是守约的神，神说我们只要是信他的，我们只要是神的儿女的，他无论我们再怎么样堕落，神都会想办法帮我们挽回。但我们不是要就这样子，我们就怎么样，就胡作非为、因为当我们如果是这样子来做的时候，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呢？神当然会挽回我们，但怎么样挽回啊？怎么挽回？往往是在一些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当中，让我们自己落入到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之下，神在那里面做挽回。所以我们自己要吃上这个犯罪的恶果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随便的认为说神是这么样恩典有慈爱，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乱来了，不能这样。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可以看到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痛苦达到天庭以后呢，神怎么样就纪念了他曾经和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也觉得时候到了，开始要来拯救他们。所以条件在这边已经成熟了，以色列人全家在埃及的这个全家都深感那个痛苦。当神要呼召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条件已经成熟了，一个人都不会反对，所有人上百万人所有人都愿意出去。这个条件是怎么成立的？是很难的，是只等到说他们的痛苦真正达到一点临界点啊。但这个时候呢，不只是以色列已经被预备好了，连摩西呢他也被预备好了。所以今天的信息主题叫做与神相见。我们看到说80岁摩西牧羊已经40年，到了80岁的时候，神看这个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经文，摩西是怎么样跟神来相遇的。好，这是在第3节，好，第3章第1节。摩西那时候80岁，一个老人，他还在牧羊。有一天呢，就像往常一样，他在那牧羊的时候呢，日子非常平淡，对不对？就是每天都是过着，每天就只是跟那几只羊在讲话。你知道摩西本来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经过40年，他就得了职业病了。天天跟羊讲话，讲到最后会不会讲话了呢？就不会讲话了。摩西变成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因为他天天跟这个羊在讲话。那牧羊人的生活条件也很差，对不对？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水草的。所以摩西就逐水草而居，带着他羊，哪里有水草就往哪里方向前进，在那边牧羊几个月时间，就是这样子，常常要流动的。所以有一天呢，摩西呢为了要找这个水和草，给这羊吃喝呢，就带着这些他的羊群来到何烈山。那何烈山呢，在旧约里面其实就是西乃山，就在西乃山。这个时候呢，神就要向他显现，神是主动的来向这个摩西来显现。这不是说神是住在山上的，神是住在这个西乃山上，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神住在一个洞里面，然后摩西有一天在那边放羊，看到，神在那边，不是这样。我们想到那个神仙的故事，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一切怎么样都是神的安排，都是神的安排。因为西乃山非常重要，西乃山就是神日后选定的要在那边颁布十诫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说摩西怎么刚好到那个山上？不是刚好，这是因为来自于神对摩西的一个引导，一个引导摩西来到西乃山上来放羊，神怎么引导呢？神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相信很有可能是怎么样，很有可能神借的一些环境，因为我们知道嘛，牧羊人最重要怎么样，就是要牧羊嘛，要找水草，对不对？所以神今天可以怎么样，可以透过说在这个地方让水草都死掉了，然后在那个地方水草怎么样让它兴旺起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摩西怎么样找来找去 就是靠着这种方法，对不对？有些地方有水草，有些地方没有水草，就渐渐的把摩西怎么样，就带到了这个西乃山，带到西乃山来这边牧羊哈。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怎样，摩西选择了这块，在这一天选择这个地方来牧羊的，但是其实呢，背后怎么样，都有神的一个带领哈，是神借着这个外界的环境。借着这个水草啊，借着这些吸引他，让摩西一步一步被引导来到这个山上来牧羊啊。这像不像？像不像我们人生的一个遭遇？我们人生，神常常也是如此。你说神怎么引导我们到进入他神的旨意？怎么引导我们？神常常就是这样，把这一扇门给关了，但又把另外一扇门给开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余帅过去找工作，不是前阵子不是这样的吗？神关了一扇门，怎么样？最后就开了另外一扇门，你就知道说神其实带领就是不要叫我待在那原来的公司，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公司去。神有神他自己的意思，他借着关门开门，他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进入到神的旨意里面。摩西也是一样啊，神借着水草地这些。枯萎或者兴旺啊，这样一步一步的就把摩西带到西乃山里面啊。这也很像我们信主也是一样啊，是不是？我们信主，你们想想看，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哦，是我决定信主了，是我选择了这个信仰。好，我们很多人信主的时候都有这种想法，对不对？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不是啊，原来是怎么样？是神先拣选了我们，对不对？是神用一种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一种方式，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认识一些人，接触一些人，接触一些教会，最后怎么样？最后来到神的面前去的啊！所以耶稣才会说：“不是我拣，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啊！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引导，不是他的怜悯，不是因为他看顾我们，这个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旨意里面去啊！所以摩西他是在神的引导当中不知不觉的来到神面前，这不是一个巧合，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和带领。好，我们继续 往下看第三章的二到三节。这边当摩西来到山上的时候，突然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显现了。那我们不用太多解释，耶和华的这个使者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嘛，哈，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所以可以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就是神他自己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旧约圣经常常这两个代互相代替的啊，有时候讲耶和华的使者，有时候又讲耶和华，其实两个是一致的啊。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使者呢。就让摩西看到了一个异象，是什么异象？看到什么？焚而不毁的荆棘，有没有？焚而不毁荆棘。那摩西看到这个焚而不毁的荆棘，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对，在旷野当中是非常干燥的一个地方，当这荆棘烧起来以后呢，啊，这个当然是一个自然现象，荆棘会烧。可是非常奇怪，摩西发现说怎么烧那么久呢？荆棘完全还保持这个原来的样子啊，没有被烧毁啊。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洛杉矶大火嘛，大家很清楚，对不对？大家想想看，一棵树木哦，一棵树木烧，这前面这棵树木，你觉得大火烧它烧多久就可以把它烧毁了？10分钟、20分钟，还半个小时，很快嘛，就是一个大火来，而且那个高温的那种火，不是我们普通的那种慢慢去烧它那种火。我看10几分钟、20几分钟就烧毁的。那你想想看，连树木都这样的，那荆棘会怎么样？荆棘一烧的话，噼噼啪啪一下，没有几分钟就解决了，对不对？就是最后就只剩下灰烬，就到土地上来。但是摩西看到这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大异象啊！怎么这个荆棘啊，一颗荆棘在那边？怎么烧都烧不掉，它还是保持那个原来样子呢。所以摩西怎么样，就非常非常好奇，非常非常好奇，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要走过去，要去看一看啊，到底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当摩西靠近这颗焚而不毁的荆棘的时候呢，神就开始阻止他了。神阻止他，神就从那个荆棘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神是就在那个荆棘啊，荆棘是外面，里面是神啊。神在里面呢，就跟怎么样发出声音来，神就呼叫摩西的名字，呼叫他名字两次，摩西，摩西哈，叫他。摩西听到以后呢，就说我在这里啊。摩西回答神，我在这里。神这个时候就告诉摩西说，不要进前啊，你不要再走进来。当你应该要把你脚上鞋给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这块地方是圣地。你正在站在圣地上面，所以你赶快把你的脚的鞋子脱下来啊！神要摩西清清楚楚知道一件事情，他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在接近神这块地方啊，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有神的灵在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本来不在这宇宙之内的，神居然来到了地球。神居然来到西乃山，神甚至来到一个小小的地方。当神临在的时候，这块地就是圣地了，这块地就是一块圣地。当人接近这块圣地的时候，他就怎样？他就必须要把鞋子脱下来，来表达一种对神的敬畏。脱掉鞋子是表达对神的一种敬畏。我们华人对这种习俗，这个熟不熟悉啊？熟不熟悉？我们到朋友家里面要不要脱鞋啊？要不要脱鞋？为什么要脱鞋？你为什么要脱鞋子？外面很脏嘛，对不对？很肮脏，你脚踩了一大堆泥巴的，你到人家家里面去，然后把人家家里踩得乱七八糟，是不是对主人非常的、非常的，就是不客气也好，或者不尊重也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华人很自然的就会养成一种习惯，说哦，我们到人家家里要脱鞋啊，要脱鞋来表达对这个主人的一种敬重哈、尊重，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哈、就是这样子。今天来到神的圣地了，神要求摩西要把鞋子脱下来，因为这个神的灵在，神在这当中啊，这是一件怎么样又严肃又荣耀的事情。那块地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一块地方，摩西要怎么样走都可以的。但当神临在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那块地就是一个圣地。神的临在使得那块地变得又荣耀，然后摩西必须要严肃的来面对这件事情。摩西这个时候，他可以被一个奇特的外表的现象吸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一旦知道神在当中的时候呢，他就需要怎么样呢？他需要赶快收拾起他那个好奇心，对不对？他原来是因为好奇嘛，看到一个焚而不毁的荆棘，他这时候赶快收拾起他的好奇心，然后呢，要确实知道现在跟他说话这位就是神哈，因为神是全地最伟大的那一位，最崇高的那一位。所以摩西要借着一个脱鞋动作来表达对神的一个敬畏哈。这里面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被某一个事件啊，就像对摩西来讲是一个焚而不毁的荆棘，我们可以因为某个事件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停留在那个是表面的现象当中，这是告诉我们。这里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人可以因为千奇百怪的原因来到教会，人可以来到教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哈。比如说有人来教会就是为吃饭的，不要笑哈，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做学生时代大家都很穷啊。我那个时候我们有的同学啊，就是吃酱油的，你知道饭配酱油的，配了很久很久，没有菜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到教会去，很多人都会吃饭到教会，你知道吗？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人是怕死。我也遇到一位弟兄，因为怕死，他不信主的时候怕死，他来教会里面，他想要进天堂，也有这样子的人。还有些人来教会做什么的呢？ 就像我那个后来就是我的那个牧师啊，一个华人牧师，他说他当年为什么来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个女孩子，长头发，弹吉他的，啊，所以他很吸引他，所以他就来了教会了啊，对不对？人可不可以因为这些理由来了教会？可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那教会要不要接纳他们呢？要接纳他们，教会要接纳他们，要打开你的心胸，接纳所有人来到这个教会，来到神面前的人。但是，当一个人慢慢的、逐渐的认识神的时候，他就应该在他心里面要兴起一个敬畏的心，他心里面就应该像神一样脱掉他的鞋子，敬畏这位神，像摩西一样。摩西是被一个外面的现象，一个焚而不毁的荆棘所吸引带到神面前的，但是当他一旦知道神在其中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收拾起他那个好奇心，他的注目焦点就要在神身上。所以我们不管你不管我，我们是为了吃饭来的，我们来交朋友来的，我们是为了其他很多很多原因来的，为了这边有好看的人来的，来到教会。但是最后结果是什么？是要来认识神的。最后结果我们要转移我们的焦点，把我们焦点放在神身上，要对神要有个敬畏的心啊，转移了焦点。所以这边讲到说，摩西呢以前是风闻有主啊，风闻有这位神，他知道他认识这位神，刚刚说的啊，但现在怎么样？亲眼看到神。摩西这时候亲眼看到神，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第一次与神相会了。今天主题叫与神相会，他什么呀？害怕还高兴？害怕还高兴？这边讲的，害怕，对不对？为什么要害怕？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也是荣耀的神。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任何人来到神面前接近神的时候，都立刻怎么样？都要死亡的哈，这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的，神如果没有在神的允许之下，神如果不帮他自己遮掩起来的话，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荣耀，承受那个光芒的。人会在立刻，就像人嘛，接近太阳就死掉一样的，你何况去接近那位神呢？啊，接近神的圣洁荣耀的时候，人是承受不住，就会死掉的。所以摩西怎么样，就非常非常害怕，这是非常情理之中的一件事情啊。那摩西这一次见到神，这对摩西来讲不只是摩西个人的转捩点，这也是一个以色列全国的这个人的一个转捩点啊。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就开始要重用摩西来去拯救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啊。我们知道摩西他本来学得埃及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带有才能，都非常有才能。40年过去，摩西就是牧羊牧羊牧羊，直到他现在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对不对？那摩西年轻力壮的时候神不用他，现在80岁已经老了，摩西还有什么用处呢？摩西这时候有什么用处？但是怎么样，神的恩典是要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才显得完全？在软弱的人身上才显得完全。这是神的一个定义，神的恩典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才显得完全。所以他就让神的恩典，这个时候他要摩西呢看到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这是一个对摩西个人的一个启示。摩西自己就是像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他已经老了，没有用了，就像那荆棘一样。荆棘我们知道，在这个旷野当中是最没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对不对？没有什么任何用处的，而且呢，在大火的燃烧之下是不堪一击的。所以神这时候让他看到，摩西自己可以像那焚而不毁的荆棘。可以发光，可以发热，只要怎么样，神在其中，这是神要给他一个启示啊。所以这段经文呢，不只是说对个人来讲，对我们个人来讲，甚至对教会， 甚至对整个神的国度是充满意义的一件事情。这个意象焚而不毁啊！神要摩西看到说，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这些神的选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就像那个荆棘一样，照着人来看呢，被火点着了以后，只要顷刻之间就可以变成灰烬的。但是怎么样？只要神在其中，神有保护呢，神就可以使他，使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啊，在埃及当中可以成为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啊。所以多少次神纪念了他自己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可以让亚伯拉罕的子孙兴旺起来，并且在苦难当中反而怎么样，成为那焚而不毁的荆棘。这神要给他看到这个意象是非常重要。所以在第六节这边，神再次跟摩西强调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是你列祖的神，是你父亲的神。这就是提醒摩西什么？提醒摩西说，我神是怎么样，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就纪念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一定要成就这个约，把以色列人带领出来，像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我们曾经说过，教会呢，新约的教会就是旧约以色列民的一个延续，所以这个原则也是用在教会身上，也是同样的。所以你知道吗，在教会你可以看这张图，在教会历史上，是特别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呢，新教就是我们这些基督教新教呢，有些教会就开始使用这个焚而不毁的这个荆棘啊，作为教会的 logo 啊，作为他教会的一个标志啊。你可以看到今天许多长老教会特别是长老教会或者一些在苦难当中的一些教会呢，他们喜欢用这个标志焚而不毁啊。这边列了四个例子在这边，那个焚烧的荆棘象征的是什么？焚烧荆棘你们觉得像什么？代表什么？焚烧荆棘就是教会，焚烧的荆棘，纵使在苦难当中怎么样，也是在神的保守之下可以存活下来的。在苦难当中的教会，照样经历过火的试炼的教会，仍然能够被存留下来。不但如此呢，而且教会怎么样，还可以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界的光，成为神在地上的美丽的见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教会要用这些焚而不毁的荆棘，就是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来作为他们的一个标志。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段历史，那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其实学到很多事情。摩西自己本来是王子的身份，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受过这文武双全的这种训练，行事为人大有才能，他想要为弟兄 do something 做一些事情，好不好？这心智好不好？非常好啊！但是摩西并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呼召摩西出来做的那一件事情啊，那个难度是要远远超过摩西个人的能力的啊！神要借着摩西所要建造的，乃是一个怎么样？乃是一个焚而不毁的荆棘。这个摩西可以靠他王子身份能够成就吗？可以完成吗？显然神托付给他责任是远远超过他的能力的啊！所以摩西的心是不是好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神所看重的？是不是他要为神 do something 啊？他觉得他弟兄可以了解的啊，神是用他来帮助这以色列人，摩西是好的。他以为他自己是王子嘛，他可以做些事情，而且呢，他愿意跟他自己百姓、跟自己的同胞来去认同，然后一起接受这个苦难。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知道，哪怕是怎么样，哪怕是我们只有摩西当时的心智的1%，我相信我们都是蒙神喜悦的，非常神喜悦我们 有这样愿意为我们自己的同胞，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为我们弟兄姐妹 do something 做一些事情，这个心智是神绝对是看得好的。但是呢，摩西怎么样？他是带着血气，他想要靠自己来去完成神的这个工作呢，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神要磨练他，用40年时间来磨练掉他，把他的一些从埃及的那些习性啊，那些血气呢，能够锻炼，直到他完完全全过去这段时间哈。最后，神就给摩西看到一个伟大的意象，就是我们看到的“焚而不毁”荆棘。这时候，摩西就进一步来认识神，神给他启示哈，那颗焚而不毁荆棘，既可以是指神的国度、神的百姓，也可以指怎么样，就是你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个荆棘的一部分呐、啊。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荆棘一部分，我们都可以成为那焚而不毁的人。这段经文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为神摆上，我们可以这样为神牺牲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等等哈。我们要知道，一个不愿意为神摆上的人，他很难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不是？如果一个不能为神摆上，不愿意为神摆上，只是想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他很难成熟起来，他也很难看到神的一个作为，他也很难被神来使用。所以摩西是帮助我们，他大发热心，这个心智是好的，是应该我们可以去愿意学习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呢，我们也是需要怎么样，要假以时日，需要神的一种锻炼，帮助我们渐渐生命成熟起来，去经历到那个焚而不毁的经历的啊。怎么样经历呢？人只要我们有这心智，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经历。为什么？因为人会看我们，我们糟糕了，我们花掉那么多时间，花掉那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不是被烧掉了吗？像早期我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都还是学生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服侍神，你去教会一个礼拜去几次啊？”我那时候敢不敢跟人家讲？我说去三次，敢不敢？不敢跟人家这样讲的，会怕把人家给吓坏了啊！花那么多时间，但是呢，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热心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渐渐的我们才会有那种焚而不毁的经历啊。我们发现说，原来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难处当中，我们却能够度过得去，能过得去啊。别人看我们好像被焚烧，但是我们却不是在焚烧。神在我们当中，我们一点都没有被焚烧掉，我们反而怎么样，成为神的一个光，成为神的一个热，能够让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一个80岁的老人，就像荆棘一样，摩西啊，像荆棘一样没有用，但他可以怎么样为神来焚烧。今天我盼望最后我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激励，我们也能够像荆棘一样燃烧，但是我们自己是焚而不毁，自己是焚而不毁，是神在我们当中，他会赐下能力帮助我们成为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啊！盼望这一段摩西的经历都成为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在那个时候你帮助摩西，这么样一个热心服侍你的人，主啊，最后主你锻炼他，让他主啊成为你重用的器皿，求你把相同工作也做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让我们主啊有一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焚而不毁的有这样的经历的人，主啊，让我们外人看我们好像主啊我们就要为神牺牲了，主啊我们为神做了那么多事情，我们糟糕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我们自己，但主你在我们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可以帮助我们为你发光，主啊为你发热，但是我们却能够焚而不毁，求你把这样一个宝贵的经历赐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